鸡蛋别放同个篮子，广告投放也是。全台最大播客托管平台 First Story 的 DAI 动态广告，一笔预算就能投放至数百档属性相符的节目，广告触及极大化，运用 Podcast 的长尾流量提升广告效益，并提供完整结案报告与建议。即刻来信 First Story 投放广告，即享受85折优惠。详情请见节目资讯栏。
欸，其实我今天有在想到就是负面留言这件事情，因为我在听那个凯莉跟瓜吉的那个，然后他们就因为他们两个都蛮常言上的，
是啊，
他们就在讨论说负面这件事情。但我其实不想要做一个听到负面留言然后就开始说鼓励自己的观众一起去笑他，这当然是听起来很极端，但是其实你只要稍微一点点不注意就会变成这样的状况，
蛮容易的啊。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讨论这种事情要用非常过于正面或者是过于礼貌的状况去讨论，他才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平衡掉，就是你要非常的理性，然后试着从他的观点去，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我说你在录的时候，你不能一直说好啦，不要讲他有问题啦，或者是说哦，他搞不好也是有好好想过才会讲这些话。就我觉得这种东西不用一直讲哦，但你要记在心里，说他其实是有好好想过才去做留言这个动作，但你不用把这个话讲出来。
结果是不想要造成其他的听众去霸凌这个留言的听众，这是我们要的。
对，
我们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
对。
好，所以我
就这样就好，就只是这样而已。
Okay.
就是这样，我刚刚只是在想方法，但是方法不一定是对的，但结果是这样子。
Okay.
然后就只要知道说，我把这个结果当成我内心的底线就好
了。那如果结果是那样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来回复这则留言了。
啊，就没有梗了，
靠呗，
还是可以讲。
欢迎收听标准鸟生活，我是严凯，
我是陈志伟。
我跟伟伟刚前面在闲聊，我们从这个听众的留言开始聊
啊，对，
就是因为我们最近的听众留言比较多了嘛，对，
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变多了。
然后有一位听众他有说，哎，还是希望有念听众留言这一 part，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会来念一下大家的听众留言，
开始进行一个真正与听众互动。
对对对，
因为以前都很莫名其妙，可能会积个一年半吧，就可以念4到5则留言，
或者好几个月。
现在就比较及时一点。
对对对，
你
现在留言比较细，
我们就可以回复
啊。好啦，然后我们后来就聊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之前在做节目更新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做节目定位这件事。
嗯，
我跟我有就是提到我自己有在听的几个 podcast。我就跟他说，我之前在节目上有提到说有一个 podcast 叫做只能喝酒的图书馆。那我其实一直觉得他们做的很棒的是，我觉得他们很会找主题
哦。
你去看他们 podcast 的主题或者他们 reels 的主题，他们写出来的那些字，它就是会让你想看的，因为那个就是你每天生命中或是你这一生基本上所有人他都会遇到的课题或是难题。
嗯，
然后我一直觉得他们在这件事上面很厉害
哦。但是我们今天这集是要来吹捧他们吗？
不是，
也不是，要来进行一些讨论。
那个时候我们在做定位的时候，我就跟伟伟提到这件事。
嗯，
但因为伟伟有看过他们其中一支 reels，
对，
他不太认同那个想法。
哦，
是这样讲吗？
嗯，
要不要自己来陈述一下？
对，我觉得我的想法可能再更复杂一点。就是首先我没有听过他们的 podcast， 然后也不认识两位主持人，就是我没有办法透过 podcast 来认识更对他们有更深的了解，所以我就只纯讲这个 reels 他们里面提到的东西，所以也不针对他们两个人。
OK，
我现在是这次讲很真心的，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太多人只用一个 reels 然后就去断章取义去把一个人的想法跟什么全部都是总归于这个 reels 上，我觉得这样太不负责任。
是啊，
所以我必须先讲这个前提。那个 reels 是在讲说两位主持人在对话，有一个主持人就问对方说，如果你今天要去一个地方但其中一条路塞住了，或者是说在举行造势没有办法走，那要怎么办？那就换一条路，那这条也不行，那就换一条路。他们想要讲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要往一个地方去达成的话，一个方法做不到你就换一个方法。那我为什么会不喜欢呢？其实有很多个面向。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鸡汤了，他讲的这个东西会让人觉得心有戚戚焉，但他说实在的对你的人生的选择或者是一些执行的面向没有太大的帮助，他就是一个安慰剂。那这种事情我很不喜欢，我就觉得你讲这个话其实很没有意义。
嗯，
这是我看完之后第一个想法，
最直觉的想法。
对，那再来第二个产生的事情就是，那为什么我觉得没有意义的东西这么多人在吹捧
啊？
就像是他们就觉得说，哦， 谢谢你拯救了我，我看到你的我看到了你 这番发言就是让我整个人生都美满了，康复了， 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了，我应该就是去往我的梦想执行，不管现实路上有多么的险恶，我总可以找到一条路，心意路不行就换人爱路。很多人都在这个底下在那边发狂，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很不对劲为什么大家会被一个这么空洞的东西给打中。那就来到了我第三个念头，就是当我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我需不需要这样子的一篇 Reels。 嗯，那我就仔细的想一想，我就觉得其实我需要因为我刚刚讲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没有意义，或者说很笨，或者是很智障，是建议在说我觉得他讲这些东西太空洞了，没有帮助。可是我又想到说其实我觉得我在人生低谷的时候看到这个东西，他搞不好可以推我一把。因为你觉得你很多事情是你现在觉得你知道，可是这个知道是要建立在你现在的心态是正常的，你的心理是健康的，你看待事物是正向的，那你才会觉得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在你脑中里面成立的。可是你在有时候的生理心理状况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想到那些东西你就是会被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东西给卡住，你就是打不了那个隧道，你就是在这个隧道里面卡住，然后迷路了。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人出来，或者是有一个 Reels 出来跟你说，你不要再往这个路走了，你其实有其他方法可以到达你的目标。那我不能去否认说那些人在那边追捧人都是完全没有思考过，然后在人生最正向，然后已经赚了2685万，然后在那边说啊，这真的太赞了这样子。其实不是，因为那些人他不需要去对这样子的 Reels 去做出回复，反而是大家就是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智商水准的。
对啊，这个是真的。
但是在你这样的智商水准，或者是说在你这样子的社会经历，在你这样子的文化背景之下，你还是有时候会很脆弱到需要这样子的东西去提醒你一些事情。然后这时候我就觉得我刚开始对他的讨厌其实很不负责任，因为他这个东西其实有更多的面向可以来讨论，我不能划一划说干这鸡汤啊，然后就划掉这样。我觉得这样
你当然可以这样想啊，因为那是你的想法。
对啦，我当然可以这样想，但是我不能用这样想法然后在 podcast 上面讲出来。
对对对，
因为这样大家只会一直觉得说那种东西就是鸡汤啦，没有人要。那你真的有时候真的需要的时候，你看到你反而会觉得自己喜欢这样的东西有点羞
耻，对，你会开始讨厌自己。
对，但其实不用，我们都有脆弱的时候。那有时候脆弱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笨蛋，或者是说你太不脆弱的时候你也会变成一个笨蛋。
哦，对啊，
就像
太自负的笨蛋。
对啊，因为你觉得什么事情都照着我自己的想象去走，就太顺风了，你知道吗？你骑脚踏车极度顺风的时候，你甚至不用去踩那个踏板。
我就觉得说今天状况很好
很好对啊，你在下坡的时候不用踩踏板啊结果你一上坡的时候想说脚踏车动不了
我的脚呢？
这是怎样？
我的脚在哪里？
为什么脚踏车动不了？觉得很奇怪，明明都可以动。
其实会要在一个特别的时刻需要啊，这个很正常啦。这个我觉得是所有人的生命中都会发生的事情。我觉得甚至拿到在生活在轻松一点的事情上面来举例，就像听音乐好了。
好突然哦。
对啊，没有啊，这个就是，然后他看起来就是一个超哈扣的人，然后他也真的就超喜欢，他就是会去音乐会，不是音乐会，音乐季现场去冲撞啊，然后听血肉果日记啊，最喜欢那种音乐人这样。但他一定也会有需要，就是可能杨乃文的音乐的时候啊，或者他
杨乃文差不多啦，
杨乃文
差不多啦。
干，我举太烂例子了，好，想个更好的。
他有时候可能也
需要一些林俊杰的音乐，
对啊，比较像、啊。
对林俊杰的音乐、有时候也需要一些林俊杰的音乐啊。
对啊，
或是说我在路上哼歌，我不可能喝血肉果自己的歌啊，但是我可以哼出修炼爱情。
对啊，那就是不同的东西啊。
对啊，
你有时候需要炸鸡。你有时候需要仁爱路，有时候需要情路，没有完全不同逻辑，完全不同逻辑，就是
差太多了。
就是你需要一些不同的东西，它都是音乐，但是它不一定，它是一个，就是血肉果汁机，可能是你对品味的一个表述，或者是说你在这个年龄层，或者说现在的这个。说
你刚刚突然讲话听起来那么心虚啊？
没有没有没有，我想要用一些很漂亮的词。
OK， 好，
所沉浸的这个文化圈里面，然后对你来说这是一个文化的象征。你通过听这个音乐去巩固你的社交圈，去跟你的同侪之间有更好的对话，这个都是很正向的，都是很合理的。但是你有时候就需要去听一些你喜欢，或者是说他流行音乐之所以会流行，就是因为他的旋律很扣动人心嘛。你就是需要这些东西啊，但你不会因为喜欢流行音乐，然后去听团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矛盾。
哦，对了，
这两个东西是不冲突的、啊。所以我之前有画过一个小漫画，就在讲说有一些听团仔哦，讨厌听团仔这件事已经过时了，大家不要再讨厌听团仔，但是可以讨厌那个长发男。
这等一下再讲，先把你故事讲完。
就是我就画了说有一些听团仔，然后就很痛恨流行音乐。我想说你不要这样子。我刚原本想要说你是不是有病，但是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 vibe 不适合说你是不是有病、
okay.
就是我觉得不要这样啦，
好烂，
不要这样的，就是那对有一些人来说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不只是不是听音乐就是跟品味完全有关、
可是我觉得我们讲到这边大家已经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但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会再出现一些这个疑惑好，举例来说像我自己好了，我对于这件事情比较没
来
没
我来帮你开悟
我对这件事情比较没有这么在意、就是我可能一定要多展现我的听音乐的品味啊或是怎么样的状况、但很多时候我会想说所以这样讲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错的，或者说我们现在身为 podcast 我们是一个自媒体，那当我们在陈述观点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走一个、
很平庸，是不是
对这样是不是很平庸，就是假如说我接受这个，我也接受那个，我也接受、这个在这个时刻我需要我理解，这样好像就没有一个特别的角色形象或者没有一个特别的观点、特别个性被人记住。
我觉得有一个观点不讨论啦，有一个角色形象跟有一个特别的观点被人家记住这件事情超糟糕的，就很奇怪啊、那我刚刚为什么可以那么自在讲出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相信我讲的东西啊、我没有觉得听团跟听流行音乐这件事情是有什么差距的，我真心觉得，所以这就是我的观点。那我的观点就是有一些东西不需要有观点，听音乐开心这件事情为什么会需要有观点，你在政治立场上可能会有你的观点，你在哲学思辨上可能也会有你的观点啊，但有一些东西就是不用观点啊，一堆人在那边吵说咖喱饭要办还是不办，这个东西需要有观点吗？我不会因为在那个 podcast 上面坚持说咖喱饭不办，因为办了就像厨余，而成为一个这个什么世界总统什么大总统什么鬼的，或者是成为一个知名的 KOL。 所以我就很讨厌有人在那边因为说讨厌香菜然后就受到世界粉丝的欢迎，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你说曾伯文吗？
曾伯文不喜欢香菜哦，
我记得好像是
封锁没有啦，我这样做也很极端啊。反正就是我的意思说我不是想要营造那种很假中立啊，然后两边都好什么之类的，我只是觉得有些东西本来就应该要两边都好啊，你把你人生活得那么极端是要怎样
好，那我们现在来
是要怎样啦超不爽的
白痴喔，我们现在来考试，因为 我接受嘛、我们两个，而且尤其是我跟我们两个成长环境是我们在同个家庭长大的、同个大家族里面长大的、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上到身边的人就很多了，
对啊，所以就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观点啊，
对，所以你很
或者是我们自以为各式各样不同的观点
其实都一样，
大家都在同一个家庭所以观点都一样
好，我们现在考试、以最近的议题来考试。 好，最近这个博爱做的事情你有去看吗？好，我先讲我的想法好不好？
好，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当下，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干怎么又来了、这类型的问题到底要出现几次、我每次看到这类型的新闻我心里的想法都是这样，再来的这个心态的成长历程是我会再看到其他的 KOL、或是其他的公众人物他们针对这件事情开始去做一些讨论跟发表、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么一件事情它又需要被大家再次拿出来讨论，然后再过两三天然后大家又不会再讨论、我又会再陷入这个困惑里面，我就想说好，所以现在很多人讨论，那我需要去把这件事情再看认真一点嘛，我需要再去了解一点嘛、
okay.
但我近一年 的作为就是我没有再去把它看得更认
真，我觉得蛮好的、可是这是比较特别，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作家他蛮重要的，我上大学之后不知道多久就一小段时间就有听到他的作品叫做沙夫，然后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品，还要改拍成电影，那因为他跟新媒体的一些前期的一些浪潮有关系，所以我们就被介绍到这个作品，所以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新闻我去查说这个作家是谁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吓到、有点不礼貌，但是我吓到的原因是想说他还活着 因为我以为经典著作的创作者都已经就是在天上掌管着这个宇宙界的这个文化取向，才能被称
为经典。
对对，这讲有点没意义，但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我很庆幸说这么伟大的作家，哎，伟大吗？这么有才华的作家还活着，因为我没有研究他，所以我不会随便说他
伟大
伟大。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其实前面有很多小前提啦，但是就像是说，如果我今天是坐在那个博爱座，我可能会让座，这是一个小小的备注。或者是说，如果我今天坐在那个博爱座，我真的很不舒服，我也不一定会让座，这是一个小小的备注。但这件事情来讲，就是说啊，我们就不知道现场的情况啊，所以你讨论现场的情况，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他说那女生态度不好，他真的有态度不好吗？或者是说他说那个男生看起来不舒服，他搞不好真的，他搞不好就真的是装的、啊、就这种种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讨论。但我觉得可以讨论的事情就是，当你气噗噗的时候要跟大家讲嘛，我觉得这个比较好讨论，因为不爱做这个事情太博大精深了啦，博大精深，所以我觉得很难啦。我们今天随意的提到这个事件，我很难去给予一个观点，因为我就怕被骂很中立，这就是假中立，因为这应该是可以给观点的。
是啊，这应该是要给观点的事情。
但是就又回来讲，就是因为我对他没有太多研究，而我最近也越来越少做监狱，所以就不会讲太多。但我想讨论的是，当你气噗噗的时候，有没有需要跟大家讲？
哎、欸，可是你这样随堂考试就失败啊！你看我随便出一题，对不对？
你出的题目是什么？
我出的题目是说，哎、欸，你说有些事情他可以给观点，有些事情他可以不用给观点。嗯，那我就问你说，好，那如果现在我们现在有一件这种事情可以给观点的事情，那你该怎么去解决它？
我觉得没有必要抛出来。
OK， 好，
因为我看不到抛出来这件事情对他的好处是什么。
你说他个人吗？
对啊，
他个人好处可能不需要很大，主要是他想要这些事情他被公审，他想要这些事情他有讨论度，因为他觉得很愤怒，他对这件事情感到不满。大部分人把一件事情抛出来就是因为想要引起大家的共鸣跟情绪啊。
哦，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必要抛出来啊，这就是我的观点。但是我觉得他要对坐在博爱座不让他位的年轻人，就全部都以他讲的嘛，因为我们对这件事情的
就只有
只知道这样子的一个面向，那我先选择相信，这样讨论才有意义。那如果照他这样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他是有理由生气的啊。
你永远都有理由生气啊，这个
还好。 也不是，我觉得有一个更实际的点，就是像是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人，其实我们身体状况是比老人好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感到不舒适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的身体状况搞不好跟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是平等的。
哦，这个太好，你继续。
我觉得就建立在互相尊重啊，我尊重你不让座，然后如果我今天是坐在上面的话，我也尊重你可能需要这个位置，就是大家都觉得互相觉得说你可能需要这个位置，但是你自己有评断的标准啊，就是说我自己今天的坐博爱座的评断标准是我达到 80% 不舒服的时候我才坐，那我就是以我自己的标准为主。如果你真的快不行的话、
okay.
你来跟我讲一下说，先生，我已经 95% 了，我快挂了，
先生，我已经95岁了
95岁我应该是一定会让了，我可能会打电话去那个社福机构，还有你的家庭，
请他送一把轮椅
来，稍微慰问一下为什么这位95岁的阿伯还在这边搭捷运。
哦，我刚刚有讲说我看到这个事情那个心路历程嘛，就我可能对于这种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一样的想法，就觉得说怎么又有类似的事情他重新被爆出来，
有啦，当
然
是会这个想法
要讨论，那最后我可能会选择说好，我就不再去看这个新闻。但是呢，我又有因为前一阵子路权的这个事情，我又去重新反省出车祸这件事情，它一直一直被讨论，然后一直被讨论到现在，其实你已经可以看到一点改变。对，就是友善的改变，大家就会礼让行人啊，点点点之类的。我想说，那博爱座这个议题有没有办法变成这样？但是因为我觉得博爱座跟路人人权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你不会因为不让博爱座有人死亡，几率很低，超低。但是路权或是交通事情没有处理好，已经因为很多人因为这种事情挂掉了，所以这个严重性当然有差别。那我就换个角度想，就是在交通上，如果你会骑车，你会开车，你有这方面经验，甚至你只是一个走路的人，其实你只要在马路上做一个很小很小的动作，可以让这整个交通的过程跟你今天的心情变得愉快。举例来说，我今天先让我前面一台车他想要稍微超车，我先让他走，然后可能对我比个手势，一个挥手手势，就哎、谢谢这样，哎、我就会觉得很舒服。
我会下车跟他道谢。
对啊，我就觉得很舒服。或是我今天在要开车骑摩托车要右转，然后有一个行人他要过，然后看到说啊大家在等他，然后他也是比了一个手势，然后就是稍微有点加速的往前，我会觉得说哇这个行人很优秀，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我今天是行人，我在过马路的时候，我想说哎、我现在可不可以过啊，然后那台车他主动停下来，他在车子里面比了一个手势说哎、请过， 嗯，我也觉得哇好棒哦，那我赶快加速移动、嗯、对，
赶快跳一个 breaking 给你看
在那边表演
对啊秀一波谢谢。所以我觉得我刚刚在讲的事情我都不讨论说在捷运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哦、我知道了，等一下你要让我讲完、
哦、
不会在那边打断
我，
我
以为你讲完了
没有，你不能打断我、嗯、就是所以我就说那也许博爱周志颖他讨论到最后他也会培养出一个整体台湾人他可以有的习惯，就是让这件事情他可以有个很简单或者很小的解方，然后或是让大家的心情可以变成说干啊博爱做又不是一定要让老人家做，为什么我需要离开的这个情绪，他会慢慢降低、嗯、让他变成说让做跟有人愿意 让你做这件事情，他会变得像是在马路上有人挥个手一样很愉快的一个小小的过程。 我自己是觉得说哎、欸，这种事情他要一直被讨论一直被讨论一直被讨论、嗯、那他最好最后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
就是慢慢来回嘛，
对啊，
一直在摆荡一直在摆荡，最后这样子。
但这过程真的很烦耶、欸、然后我一直看到很多公众人物发文出来就是写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人他的文章看起来就是他对这件事情也很无力，他也觉得很就是怎么又来为什么又要讨论，嗯，对。但有些人看起来就是说哎、欸，好又有一个话题要来讨论，然后我要去追捕这个话题，嗯，对， maybe 像我们现在这样、嗯、虽然我没有觉得我们是为了追捕，对，但它就是一个现在发生的事情。
好，我觉得我刚缺少一个结论了。
OK，
刚刚都在空谈，所以我刚试着想要去对这件事情做出一个结论。那我先想就是我觉得在捷运上面最完美的状态是什么。
哦，
那就是互相尊重嘛，嗯，我不会去想太多，我不会去想说你今天坐在那个博爱座是他妈的找我麻烦，我不会去想这件事情，所以就变成说我看到你在博爱座，我觉得你有需求，那我今天是坐在博爱座上面的人，我看你我也会想试着为你贴心的去想象说你是不是也有可能有需求，嗯嗯嗯，这样就建立成一个很良善的关系啊，而不是说站着人觉得你有问题，坐着人觉得你用那个眼神看我是想怎样这我觉得很糟糕，
不要让变敌对关系啊。
对啊，大家还是觉得没有结论对不对。那所以回到这件事情本身，我就觉得其实李昂去 PO 这一篇 Facebook 不太好，因为这就不是尊重啊。 他有一点点在建立这个敌意，就算我今天看到他对我眼神很愤怒或者是说很敌意，或者是说我就觉得你一定是在假装生病，那这就不是建立在一个互相尊重啊。哦，我反而会希望说可以大家可以更有很大气或者是很宽容的心态去接受这件事情，就觉得说我信任你，我信任你坐在博爱座是有你的原因的，因为我相信整个台湾人的整体文化素质
是
对，所以我觉得说 po 文好像
不是一个很
好像不太好哦。
唯一的好处就是大家可以讨论、嗯、然后大家可以去想说如果这件事情带到自己身上会长什么样。嗯，其实我觉得你刚讲到一个超级基本，然后我们这辈子的教育都在教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要设身处地要去同理的这个事情。嗯，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越来越难，尤其是当重大议题发生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会忘记说哎、欸，你试着去假想同理一下，你把自己放进这个角色里面。嗯，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哎、欸，好，我们这个
哦，第二题了是不是？
对，我就是以同理这个事情来讲。
就第一题我回答是要互相尊重，然后第二题的那个前因是如果你不能互相尊重呢，然后题目就出来了。
不是、哦，好，最近这个郭台铭的副手，赖佩霞。好、哦，等一下，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有一个身份是他其实也是剧场演员，然后他之前有一出戏，然后吵得很凶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去当副总统，所以这出戏停演。那有因为这件事情产生了很多的讨论，有人说啊，一出舞台剧的停演可能会导致工作人员的call的时间他就在那段时间失业了，因为时间很近，他没有办法在那段时间再去找到其他的案子。然后因为这个事情他这件事情闹得很大，那时候就很多人针对这件事情去讨论啊，去想。那我就在想说哎、欸，如果我是赖佩霞，今天 突然没有，突然听我讲，今天如果你陈政委然后你要去策展啊，或者说你有一个艺术作品要做，但突然郭台铭邀请你去当副总统你去不去？
哦、
对不对
？OK，
对啊， okay. 我就想说啊，如果我今天是那个剧场演员，郭台铭要邀请我去当副总统，我会不会去啊、就是这个很戏虐，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想，
哎、欸，我觉得他戏不戏虐有分成两个程度、欸，因为我觉得郭台铭的角色设定太强烈了，
没办法、啊，但是现实世界就是在那里啊，
所以我们是在讲说，如果郭台铭找你去当副总统，而不是有一个人找你去当副总统，
没有，就是郭台铭吗？
就是郭台铭、哦，
就是郭台铭啊，对吧？你不能跟动太多角色啊，你已经把赖佩霞跟动成陈政委跟陈彦凯，那不能、哦、对啊，所以郭台铭就要留在那里。
郭台铭觉得无助，副总统的人选不断的更换。 啊，你说我会怎么做？
比如对啊，你会怎么做吗？
我会不会答应吗？
就是你的这个答应去当副总统，它会影响到Toronto 他后面的艺术作品的策展进进展。
我会怎么做？
你会不会去接这个副总统的位置啊？那大家都在骂嘛，很多人会骂说啊，赖佩霞这样做不好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假如说今天换成你，换成你是被邀请去当副总统，
你是不是在钓鱼？
我没有在钓 鱼，我没有在钓鱼。我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很好笑啊，可是没有看到有人提出来。
好啊，那你知道副总统这个职业对我来说有多新鲜吗？你不能这样讲啊！我才几岁？我才22岁，然后
甚至还没达到副总统的那个年龄限制。
对啊，然后就是那个目前在做的事情都不错，顺利考上硕士，然后 Twitter 也发展不错，然后 Podcast 最近又蛮红的，然后那个。郭台铭神仙下凡出现在我面前说：“喂，老兄啊，我看你最近表现的不错哦，那看你这个聪明才智，有没有想要来跟我就是在那个选举上赌一把嘛？”啊，你觉得我会说：“哎、欸，那个稍等一下，
我跟我的团队讨论一下。
你看错了，就是我一定会觉得说，哦，我就相信你嘛，就当成一场人生大冒险嘛。反正他获选的几率只有25%，
或是更低啦。可是有些人我们不知道是谁。”
哦，可能24.8856%之类的。
Okay.
对啊，我会想要去试试看啊。可是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啊，我不是佩霞。
可是你同样有身负一个重任在身上啊。你因为你的去参选 Toronto 的展就没有办法如期进行。
可能有些听众不知道我 Toronto 其他的同事是谁，但你自己想一下，我今天走到他们三个人面前跟他说：“哎、欸，你们知道吗？郭台铭找我去选副总统，哎、欸，我后面两三个展你可能不能参与，你们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他们会说：“嗯，我觉得不行、欸，哎，这个展览还是比较重要。”我就打电话给郭台铭。说郭总统竞选人情，你好，你可不可以拨一笔预算，大概200万到500万，直接到这个二进媒体什么公司里面，你就汇进去，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我就去当你的副总统，这事情不就解决了吗？赖佩霞学着点。
好啦，我觉得我们这里说在这里，不要再聊下去，不要聊。
对啊，没有啊，
这是开玩笑。嗯，这是开玩笑。欸、
对啊，为什么我讲完这件事情会想要跟大家讲说我在开玩笑？
不是，
为什么我要解释我在开玩笑？
不是，为什么会是在开玩笑？是因为如果大家觉得我们很认真把这个当成一个议题在讨论，他的这个问题本来就有很多漏洞嘛。然后第一个人啊，图恩特才三个人啊，拉贝霞那个剧团有多少？
6000多个人。对啊，我觉得啊，为什么我要讲？为什么我要解释这个？反正我就觉得，反正那个赖佩霞他一定有更多的状况。他的工作状况一定更复杂，而且政治又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他接受的这个国民党邀约的。好，我解释完了，大家请冷静，我是在开玩笑。
好吧，我只是觉得很好。哎、欸，这问题其实不错吧？
不错啊，让我讲出蛮多笑话。
对啊，这个问题是有潜力的，
是
可以写成段子的吧？
可以写成段子。喜剧大爆发。
好啦、哦、我们前面刚开头我们提到那个嘛，另外一个很红的 podcast 叫《只能喝酒图书馆》。然后我跟我们之前在为标准鸟生活做定位的时候，我没有把它提出来当成一个举例，因为我说我个人蛮喜欢他们对于那个主题的设定，然后我也有听他们的 podcast， 觉得哎、欸，他们其实那种东西蛮不错。但我就觉得说，他在现在这个阶段，或者他大部分的时候，他可能不需要那种内容，但确实他一定会有需要他那些你可能称之为鸡汤的内容的时刻。
对啊，我搞不好在捷克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其中一篇 reels， 然后就在床上爆哭这样。对啊，然后回来录 podcast 的时候才说，我才没有哭呢。
然后我们后来又提到那个哦，什么时刻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不要去排斥，去接受，不要去设定人设，不要觉得说自己要营造出一个什么，
没错，
超酷的人设。
唯一的这个指南就是假中立。没有啦，互相尊重啦，
互相尊重啦，互相尊重啦。对啊，好啦，这个论调也是很八股。
对，可是哎、欸，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很浅白的结论，但是我前面有讲了很多我的看法，互相尊重的立场是什么，互相尊重的结果是什么，不互相尊重的表象是什么。所以我刚刚提到的是，我在想那个捷运的最完美的状况会是什么，我们能不能以那个为一个目标，你想象那个目标之后，你告诉自己，如果你今天不这样子做的话，台北捷运永远没有办法变得那么的好。
哎、欸，就像在路上礼让行人或是挥个手这种小小的示意，
哎、欸，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这个都是可以让你真的，我跟你讲，就是挥个手，你就可以让所有人在那个现场，交通现场的所有人的心情都变得很愉悦。
对啊，我今天才遇到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事情。反正就是我开车在一个十字路口跟一个摩托车相对，那其实我是可以先走的，因为他还有 一小段路，但是他是骑在一个斜坡啊，就在北大啦，他是在骑在一个比较陡的斜坡上面，虽然我也是陡，但是我开车比较安全，
是啊，
所以我就示意他说你可以先骑，你赶快过这个斜坡，你不要停在斜坡上面等我过，他就直接骑过去，然后眼都不看我我就直接甩尾回转然后去撞他然后下去把他的书包打开，把东西全部拿出来，然后
倒在地板上，
然后倒在地板上面，
从斜坡上滚下去。
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录到这里。本周的快乐 tips，
快乐 tips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该甩尾，
该发泄的时候就要发泄，
该抒发的时候就要抒发。
很不爽哎、欸，虽然我觉得我可以不爽，但他其实也没有必要跟我打招呼。
是啊是啊，但如果他那个时候打了，
一切就完美啦，
就完美了。
对啊，
對對對，
他就不会摔车，他的东西也不会全部被掉在地上，这样不是很好吗？然后我也开开心心的。
各位听众，虽然完美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尽量往这个方向前进。
对啊，你就当做这个是你献给这个世界的，这样不是很好吗？这样不是很屌吗？
哎、欸，我觉得交通这件事情有太多事情可以聊了。嗯，他让我想到那个 Beef 的第一集《怒呛人生》。
哦，对啊，这个事情是这一整个超级荒谬的故事都是建立在一个不互相尊重的前提开始。
我那个时候跟你聊 Beef 的时候，我跟你说我看第一集我看得超、
哦、Beef 是怒呛人生，
对，
你有讲吗？
我说我第一集我看得蛮不爽，可是 我觉得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超不了解这两个人到底在干嘛，然后你说你看第一集你觉得超有感。
我超有感，因为我觉得 我是有一点点路怒症的人。
我也有，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路怒症啊、嗯、心情再平静的人出现在马路上跟召唤峡谷里面情绪会变得很差对啊，所以我就觉得 我还是不喜欢
那
样。
那你到底在不懂什么？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啊，就像
我、哦、说没有必要，
因为我说我很喜欢那个挥手示意的过程嘛、
okay.
我觉得那可以让大家的心都很好啊，所以我尽量会去做那件事啊、okay. 嗯，所以那时候看露露这不是在看露露在看 Beef 的时候，我看了整个人是有点燥的。
哦，你觉得太夸张了是不是？
那时候我没有办法同理他们那个现场状况，但是 你会说你觉得很有感，代表说你觉得偶尔就是需要这样发泄吧。
我刚开始看到最直觉的时候，当然一定会有一小部分觉得太夸张，
可是那个东西不是太夸张、而是你认同他需要发泄这件事情吗？
哦，我会觉得，我反而会觉得心理舒畅、欸、
哦，你说透过这个影片吗？
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人类很健康的一种表达方式。
哎、欸，可是这样子有建立在互相尊重上面吗？
那个是影视作品啊。
哦、OK，
对啊，就像 A 片一样、哦、对啊、
欸、这举例也太好了吧
对啊，你总不能在路上然后到处在那边意淫人家，然后想一些整天就是违反法律的事情、啊、可是有艺术家帮你做到啦。 不用讲 A 片啊，就是从古至今大家都在透过创作去抒发一些现实中道德就是将你约束住的东西。 什么 SM 啊，性虐待啊，然后就是对啊，我们透过一种有创意的方式去
满足你，
去满足一些东西啊。哇，
所以这样生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听起来生活超难过的。
生活超难过，没有 要去平衡啊，当然没有那么极端啊你整天在那边捷运上面跟他哎哥我在那边请坐请坐，然后在那边互相请坐，然后就从淡水开到信义然后一直请坐，然后回家就拿那个匕首一直在刺自己家里的沙包，这样也很不健康啊各位
但很少会有这种人嘛，像你刚刚讲那个感觉就是其中一部电影会出现的角色。
对，
他这辈子都在还是让别人让
在忍耐
讓、然后最后他大爆炸
大爆发，然后发现自己癌症，然后开始卖毒。
哎呦，
有点是吧，
有点类似啊、
对啊，
类似啊。所以我们就是需要像是绝命毒师来帮我们把这些愤怒给排解掉，
或是朋克乐。对啊， fuck the police fuck the police， 然后其实台湾警察都超 nice 那你透过这个方式去疏解你其他的压力。
好啊，那我觉得这样就把很多大家的小小疑惑都解决了嘛。
对啊，因为我们很因为我们两个很熟悉这些创意的平台，创意的媒体啦，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其实是对我们来说一种很熟悉的抒压方式。但其实有些人透过运动，有些人透过好的饮食，透过各种各式各样的东西。
哦，对不起，我刚以为你要接一个 punchline。
我原本要接一个 punchline 但是我发现不太好就发现有点太暴力了这些 punchline。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大家应该都有自己平衡的方法。
进电影院看戏，我觉得抒发要这样，我觉得在家里看电影跟去进电影院看电影的抒发程度不一样。突然想到了，去看剧、
不一定啦，
我自己啦。
对啊，
我自己觉得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大家要看一个剧看一个电影超级方便的时代。
你要抒压的方式不一样啊。
哦，对，
你要抒压的那个源头不一样啊。有一些源头是需要去电影院，有些源头是你要躲在你自己的房间里面凌晨3点半的时候吃洋芋片配啤酒然后看一部那种 guilty pleasure 的东西。
我现在真的不行哎、欸，我可以做出这个场景，但我会滑手机，我可能会受不了，就会开手机。
哦，对对 对，
所以我才会做电影院了。
就是、滑手机就是跟 guilty pleasure 就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抒压方法
啊哈， 好啦，就这样啊。所以大家不要再觉得说什么什么，哎、欸，那如果我需要发怒的时候，或者我这一生都要唯唯诺诺吗？真的有人可以这一生都唯唯诺诺吗？我觉得蛮难的。
就我这样讲了那么多，然后李昂从旁边走过来跟我说：“如果破 FB 就是我的抒压方式呢？”欸、我整个人内爆，我就在现场炸成一团肉泥，整个价值观崩坏，不知道要讲什么，
一直被推翻。
我就说：“你知道吗？你说的对。”然后整个人在现场爆炸。没有，这还是有差啦。你看电影又不会有影响到别人，但是你 po 那个文。那个小男孩以后搞不好就没有办法当成他心目中当没有办法当作家了，因为他被
作家
封杀了，对啊，所以有好有坏啦。
所以还要你看这样很压抑啊，我还要在没有影响到别人的情况下，
对啊，人生就是压抑啊，到底在吵什么吵？对啊，你就不压抑啊，你去当你的嬉皮啊，整天在那边吸毒超爽的。对啊，然后45岁暴毙而死，对啊，
欸、
你就这样子哇，对啊，就跟我一样、
啊。对啊，如果你什么都不想要的话，你不想要
我。等一下，我刚说那个就跟我一样啊，是我在讲那个暴毙而死，就很像赖皮那个李阳走进来让我爆炸那样，不是说我的人生也是这样。
哎、欸，好险你有解释哎、欸，不然大家没有办法把这两个东西连在一起。
哦，对，抱歉，好，你继续讲。
你让我忘记了。哦，没有啊，我是说，如果你不想要遵守这些规范、嗯，那你就会变成一个嬉皮。如果你还很快乐的话。
嗯，
你就会变成一个 real 嬉皮，
嗯，
对啊，但你就没有办法有你可能现在想要的这些东西，像 iPhone 15，
很
爽，但我现在也没有，好难哦，怎么那么困难、
欸、？iPhone 15 Pro 很强哎、欸，
怎么太突然了吗？
没有，我突然想到，
好、啊，那你讲一下，你要介绍 iPhone 15 Pro 吗
？iPhone 15 Pro 改成 Type C 啊，所以它改成 Type C 之后，原本一些硬体的东西都只能跟，好奇怪，突然在讲这个。一些硬体的东西原本都不能跟 Lightning 配合，但现在可以跟 Type-C 配合。
可 Lightning 都有转接头啊。
而且 iPhone 15 Pro 可以拍 log。
拍什么？
拍 log 档。
哦，真的假的？
你知道什么是 log 档？
我知道什么是 log 档啊。
你知道什么是 log 档？
我听你讲过。
哦，对， iPhone 15 Pro 可以拍 log。
那如果我刚刚不知道，你要怎么办？
我就会开始解释 log 档是什么。
好，
对啊，然后这段就全部被剪掉。
嗯，哎，好啦，好啦，要念听众留言。
好，念听众留言，念听众，今天聊的差不多了，刚好收在一个完美的 iPhone 15 Pro。哎，我们这集有聊到喜兰吗？
我没有聊到喜兰。
哦，没关系，大家自己去看那影片。
对啊，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聊
的。我就讲到这边就好，你一定要去看那影片，就这样。
这应该算是
一定要去看他那个吃鸡鸡的那个影片，那个素音符啊，不是啦。
你这，我觉得这是继三道猴子之后，你必须要去看，一定要去看那个影片之一。
我觉得他比三道猴子还值得看呢、啊。
否台湾人、嗯，
对对对。
哎、欸，其实三道猴子也很否台湾人。
只是三道猴子，哦，不想再讨论三道猴子，全网络都是三道猴子。
好啦，那我们就来念一下听众留言。
好，
对，毕竟短时间内累积听众留言也是我们这个新的经验、第一次的经验。
嗯，这一次的念听众留言跟过往的念听众留言是截然不同的，
截然不同的，截然不同的。
嗯，
好，那我就开始咯。
OK，
好，我们现在的留言都来自 First Story 的。
OK，
好，留言这个人叫做 K， 他说被 Reels 吸引过来，往前翻了很多集来听，自己私心很喜欢手机里的声音那一集
呀、yeah.
yeah, 可能因为同大学，对多段声音都心有戚戚焉，蛮酷的。但要补充，我也很爱有伟伟的集数，玄庭和两位搭配出来的反应都很有趣。
哎、欸，所以他说同大学是跟你同大学，
应该是吧？
然后所以他才讲，在就是才安慰我一下。
对，
就是哎、欸，你我还是知道你有在这个节目里面哦、喔。对，
好，谢谢你，我们。真的也很喜欢手机的声音，
其实可以再做啊，就可以收集到一些不同的地方，因为现在粉丝基数不太一样。
没错，而且我们
大概600万，
我跟我伟我们讨论手机的声音这件事情很多次、
嗯，
就是我们两个觉得这东西很棒，
嗯，
也觉得很有趣，但它着实有点太过浪漫。
那、欸、对啊，
对，因为它节奏很慢，
嗯，
然后放在 Podcast 上面，它适合吗？存疑，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对，
有待讨论。
没错，没错，
嗯，
所以我们才一直没有在持续更新这个系列。
啊、我们搞不好可以找到一个更好、更适合的呈现方法之后，再开始征稿。
对啊，我们把大家的声音收集起来之后，做成一首歌，
乱剪接，把你录的东西全部都剪掉，
对啊，超有意境，都会剪成屎、啊。
这个是来自黄小姐在这个夜店外面枪械械斗的这个声音。
好，好，我继续。啊，下一个人他叫志成，他说好奇远端录音的通讯软体已经 录音软体是什么？谢谢。
念留言不要念这种白痴哦、喔，直接回答。
我只想说，干我们那集声音超糟的。
对啊，为什么还要、为什么还要问？
一点值得参考价值都没有。
那就
好。然后这个留言酷了，他叫 JIA，JIA。EP58的行李箱有笑出来，反正是那时候一个很烂的谐音笑话。对，好像很久以前有出现过一模一样的留言。为什么说这个留言酷了呢？因为我们前几天的第一笔陌生收入，对，有抖那种60块那个人，他就叫家。
什么叫专业？就是你透过你的行为去赚钱，所以我现在是一名喜剧演员。
他喜欢谐音梗，
我透过我的笑话来赚钱，
专业的谐音梗，
专业专业。
好，再来这个留言，赞了。我们在聊欧洲的房子的时候，我们只有提出疑问嘛。这观众他叫 Hugo。他帮我们解答了，他说小时候去欧洲，导游有说欧洲的房子不能破坏城市整体美感，房子上是可以挂招牌的，但要缴纳非常高的税金、是为了美感。我觉得这样真的非常非常好，整个城市看起来就是漂亮干净。
哦，原来就是这样子 啊，
所以他用民主的方式、
OK，
你缴税嘛、你想要这样搞你缴税、很民主。OK， 好，谢谢你的，
或者是说
解决这个问题，
你一年罚90000块台币。
啊，在这个留言比较长一点。
OK，
艺术大学学生的朋友，这是他留言的那个名称。
OK，
我以前觉得自己在求学阶段的时候，跟所有人都格格不入。
求学阶段是哪一个？
求学阶段，
我特别喜欢这个 LeBron James 的球鞋。
啊，我继续哦。
好，抱歉。
认
识大家喜欢那个笑话可以抖内哦。
认识艺大的大家之后觉得很自在。有一次剧团演出的时候，跟那个时候合作的伙伴讲到这件事情，他说因为你是特别的人，所以遇到一样特别的人才会特别开心。我们的教育体制不鼓励特别，但你的特别是很棒的，那不是你的错。我不晓得你自己在求学阶段中艺术大学对你做了什么事情啊。他这边讲那个你是讲微微，
嘿，是我
让你出现了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不觉得直接讲念艺术大学人都有病，这样批判是公平的。希望你在做出这样的评论之前，能够思考是否有人会因为你如此的作为而受伤。
OK，OK，、
okay, okay, 来，微微，
这算是对我的讲的东西有一些意见吗？
是。
然后他说他觉得我讲的这些东西会让人有些受伤，但这个我要反驳一下，我只反驳最后一句话。你知道有 多少人因为我讲他们很有病、很怪，然后超爽爽翻天吗？在那边说，哎、欸，这我超爽，到处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说，哎、欸，这我超爽的。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讲的东西可能有一点看起来很偏激，但是我觉得我讲的很平铺直述，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很正经的，就是很正式的、很理性的发言，就是我真的就是这样想。但我必须要说，那是我讲笑话的一个方式，就是我觉得用很冷静的方法去讲出一些很偏激的话很好笑，因为很荒谬嘛，你制造荒谬，所以就成就喜剧这样。对，但是 不是大家都这样认为嘛，这是我自己的表演方式，很多人可能不认同，所以我就在这边再解释一下，我那个是开玩笑。就像是你可能看到朋友胡椒盐加太多，你会说哎、欸，你有病哦，就这样而已，不代表说他真的有什么精神上的缺陷。那我最后再补充一下，我看到我很多的朋友，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很怪，我也真的觉得跟他们在交友的时候像是在四维空间摸索，或者是说我跟他做出一个反应的时候，他真的很会给我一个我意想不到的反馈，但这不代表我不喜欢他啊。我跟我现在身边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样子的人，那我觉得跟这样的人相处真的很有趣很新鲜啊，但也蛮累的。对啊，所以就是你可能觉得我讲的话有一些曲解大家的人，但是 你可能也可以再重新仔细想一下。好，就是我的结论就是我讲这些话可能会有一点曲解我身边的人，对啊，但这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也希望你在听我讲这些话的时候也可以觉得说，诶，你在听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有可能有曲解我意思的这个倾向，有这个可能性嘛，那我也有这个可能性去曲解我的朋友，那我相信你，就是虽然有可能觉得我讲的话有点怪怪，但是你不会讨厌我，那就像是我去讲那些人然后觉得他们怪怪的，我也不会讨厌他们，就是互相尊重这样。
好啦，
对啊，但我还是很谢谢你跟我 讲这些东西，
这是真的，
对啊，因为你看到了我这些想法，然后就有不对的地方，你就来跟我讲，那我就有机会解释嘛，因为我不是那个意思，搞不好有些人真的很愤怒，他现在已经在死亡笔记本上面写我的名字8500次，对啊，但他没有跟我讲，我就不知道有一些人可能被我这些话给 trigger 到了，但是我不是故意要 trigger 你们，就是我有很多背后的一些想法，那我就透过这个方式来跟你们解释，
对啊，
谢谢你的留言，
所以有来留言都谢谢，感谢你们，
嗯，
好，我们练下一个留言，
嗯，
下一个留言他叫马鲁，
嗯。
他说知心比较困难啦，因为要加钱，听到直接笑出来。好，这是其中一集，我们在聊说朋友，
嗯，
然后说啊，对啊，就是要找到一个知心的朋友比较困难。然后我就在说，因为要加钱。
哦，这就是我讲的。
对，你的笑话，知心披萨。
我刚很害怕听到这句话是我讲的，因为还蛮烂
的。对，他是你讲的一种。好，
抱歉。
下一个人他叫小黄瓜
，OK，
他的黄是地黄的黄。
啊，你好，小黄瓜。
他说他听到某一集26分50外面刚好呼啸而过一台改装机车，声音大到盖过 podcast。我们好像在聊那个什么，
希望在聊改装机车相关的。
对，我记得好像在聊三道猴这个事情。
哦，真的
应该是
第26集怎么会聊？
他说26分50秒
哦，
请专心听我讲话。
OK， 嗯，
好，对，蛮好笑的。我们乡下的地方了，对吧，啊？我们家这边很多，对，跟在听。F1 赛车一样，
对啊，这边是最容易捕捉到三道猴子的地方，如果你玩 Pokemon Go 的话。
好，下一个听众叫冷泡茶，好好喝。目前把标准鸟生活的三集都听过一次，我觉得每一集的主题与切入分析的点都会是有部分我有想过，哦，我有这个看法，而部分是新的观点，在启发思考同时负担不会太大，也有把我某些可能也有共感但是相对模糊的感觉与认知量化更加明确一点，对我来说是在相对放松的时候又能启发一点思想感觉而得到一点 B 快乐，总之还是要谢谢两位的分享，浅浅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表示支持，谢谢你，
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他讲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要做的，
没错，
对，
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嗯，
Yes， appreciate，
我会把这个留言印出来贴在我房间，
嗯，没什么好说的，做成海报，谢谢你。
好，下一个留言的人他叫做 Hey，
欸，等一下我想问一下怎么那么多人留言，嗯，是怎样，
啊，我们现在是万人追踪的 IG 账号，嗯，
OK 承让
啊，这个 Hey 留言他说六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
真的六啊，
六六六，
饶舌真的六。然后有一个人留言，他没有写名字，他说超
好，你要不要跟高观众稍微讲一下，还有多少留言呢，啊？
哦，我自己也不知道，
有些人可能想要听快乐 tips， 结果听了一个半小时后还在练观众的留言，然后都是在留一些什么六，
我讲快一点，
什么之类的，
我讲快一点
，OK，
好，下一个留言他说超好笑，我现在已经离场这件事情，
什么鬼，啊，什么东西啊，
你都忘记你自己，
完全忘记啊，
对对，就是我那集我在讲说哦，我去听一个销售演讲，你就说，哦，我想让大家知道，我现在已经离场了，
哦，对，
好，
嗯，真情流露，抱歉
，OK， 好，有个人叫三策。
嗯，
他说真实到哭，国小国中很羡慕班上的小圈圈，感觉一群人在一起很快乐，所以上高中的时候很热情的去交朋友，就疯狂被打枪，大学直接变佛系交友，反而真的交到不少认真的妈吉，
欸，
有种三学后的结果，我超级容易钻牛角尖，最近是办活动的时候常常对规划嫌东嫌西，但活动其实就是好玩就好，如果没有对进度造成太大的阻碍的话，应该笑笑看待就好吧，
嗯，赞，
就是恭喜你上大学交朋友，这个是最赞的交友方式，
而且交到真心朋友，
对啊，
虽然真心需要时间验证，
哦，好，谢谢，
对啊
好，然后什么活动好玩就好吧，对啊，嗯，活动好玩就好，但还是要办的好了，他留很多，欸，
你说他一直这个人一直留言吗，
他留了三次，欸，
哦，谢谢你，
谢谢你，谢谢你，但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念你一个就好了，
嗯，
我们留给其他人，在 Apple Podcast 有一个人他叫女子，
嗯，
他留说终于把所有集数都听完了，
不可能
很屌，欸，
哦，你说标准鸟生活
吗？没有，他说全部，
不可能。
每天偷偷听着你们聊天，都非常有参与感，尤其同样在做艺术创作，也很明显的感受到节奏越来越好了，
欸，
好像也默默影响了我的生活，类似早上把棉被折好变成一天好的开始，虽然常常会忘记，不管是木栅路雕塑厂又或是标准鸟生活，都变成心灵慰藉了，也谢谢你们陪我吃了好多天的早餐，希望还有继续念观众留言这一 part， 这不就来了吗？
我不就哭了吗？对啊，很感，好感动哦。
对啊，
没想到我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种存在。
没错，
嗯，
这样的一个创作者，
大家都说上帝会在你耳边对你细语表达一些，现在是我，
烦死了。好，下一个留言他说， 哦，原本看 IG Reels 觉得还好，但听完第一集就默默爱上，超喜欢大一新生那一集，听着听着就会跟着一直对对对对对，太中肯了。
那集是什么东西？
就是大一新
生
指南
吗？ Okay.
好像第八集还是之类的吧，
okay,
超前面的集数。
谢谢大家支持。
好，这个留言他说挖到宝藏，也是从艺术大学那集的 Reels 发现这个 Podcast， 但反而是看了严凯的《游轮奇遇记》 Reels 被深深吸引， oh. 开始听了之后完全停不下来，特别特别喜欢伟伟的声音，有种特别的吸引力，好喜欢你们。
你见到我本人应该会更被吸引，我觉得我的声音还蛮难听的，有点像鸭子。
哇，很久没有听到你讲这句话。
你说我觉得我声音很难听吗？
对啊，大概第二集之后就没有听到你讲这句话。
我觉得我声音有点像嚼槟榔嚼45年的鸭子。
好，下一个
鸭子不会活超过45年，
烦死了。好，下一个留言，下一个留言，他说从 Instagram 来的。
你好，
他留言说有料。好了， Apple Podcast 留言念完了
哦，超爽的啦、yeah. 被人家说两个东西超爽，一个就是有料，一个就这我。
好了，我们之后会念听众留言，就在最后的时候、就我们不要累积这么多，对，可能两三个我们就念这样
OK，
好，让这 part 不用那么长，但我们很久没念了，所以让我们大家念一下爽一下，爽一下有留言的人、也爽一下我们自己。
我现在超爽，我现在超爽，我等一下整个晚上睡不着。对、
好啊，那我们来推本周的快乐 tips 吧。
没有，大家拜拜。我超爽，
结束了。
对啊，
念听众留言。
真的没有。
好吧，还是要推一下本周的快乐 tips。说实在，它是来自我们听众的推荐。对、有跟大家讲嘛，就是我开始陆陆续续有跟一些老听众在聊天，在 IG 上面聊天。那听众有一天他推我说：“你有听过杨乃文的新专辑吗？”他觉得蛮不错的，这样。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会找时间去听一下这样。”然后反正杨乃文新的专辑 Flow， 我就去听。我一听我整张专辑直接听完。
那时候陈英凯传给我，他分享给我说叫我一定要去听那个专辑的时候，
我说炸，
我想说有什么专辑一定要听？对啊，是什么很经典的吗？什么 Billboard 排行第一名啊？不然怎么要听？但是我有一天刚好闲来无事，因为我开车去工作室需要一些时间，我就播来听听。我整个超级惊艳呢，因为我觉得歌好听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很厉害的一点是，他每一首歌都是找不同的音乐创作者一起合作，所以你可以隐隐约约听到你过去曾经听过的乐团或者是创作者的一些风格，或者说一些编曲的方式，或者一些 riff， 就全部都在他的新的专辑里面。所以那个听起来真的很过瘾。就是你假如说你听过可能翠乐团，你知道他的风格是长什么样子，然后你一点进去，哇，他是跟杨乃文融合耶，所以我就觉得好棒。然后伍佰也是，敖宇山也是，然后我就觉得
落日飞车啊，
对，还有落日飞车，所以那个听感是很特别的，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它是一张很特别的专辑。
我那时候推这个专辑，就我在我自己的 story 分享，我说这张真是太好听了。每一首歌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有一种就是哦哟，
我觉得这个创作方式真的太棒了，
居然可以这样搞，就是它每一首歌给你的听感的那种新鲜程度跟刺激程度都是很高的，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很疲惫，会让我觉得超舒服。尤其是他的，你知道他那个专辑编排这样听起来超爽，
超爽，超爽，
我觉得他那个编排排的超好。
那你最喜欢哪一首？
哎，我这样讲真的是有点烂，但是说实在，我自己最喜欢真的就是他跟伍佰那一首。我真的最喜欢那一首，因为那首的那个 vibe 真的是太重我了。
对，其实我也是最喜欢伍佰那一首。
对，
真的，那真的很好听，
真的太好听了。
就那个伍佰习惯那种 riff 一进来，跟那个吉他的痛一进来，你就觉得很棒，你就会觉得说，看这首歌一定超摇滚。但杨乃文 vocal 一进来，就觉得好感动哦。
伍佰在后面帮他和声，
对啊
，My gosh，
我就觉得
太屌了。
那首歌叫什么？我看一下，
你看一下。然后我为什么会说这是我这周 Cry Tips 呢？除了他带给我很大的快乐之外，我甚至买了那张的实体专辑。听到那张专辑的那天，我刚好经过一家唱片行。我走下去想说，该不会有杨乃文的专辑吧？就有，
超快乐，
超快乐，
这是
一个
快乐 tips，
真的，我直接刷。
所以今天的快乐 tips 其实比较像是走进一家你不熟的店里，
然后去买你想的东西，不是这样吗？
听起来好奇怪啊。
对啊，
对啊，就这张专辑啊，就是这张专辑，
就这张专辑啊，我觉得就推荐大家去听这张专辑。
他跟伍佰合作的那首歌叫做《说不出口》，但其实每一首歌都很好听，我觉得跟傻子与白痴的也很好听，翠乐团的也很好听。
奥运山的人很不错，
对，真的都很棒，
都好听，都好听。
希望大家可以从头听到位，
而且他们有很多首，
十首，
嗯、很快啊，大家
40分钟就听完了，
啊、你搭一个捷运就听完了、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过去没有听专辑的习惯的人，
我们从今天开始，
可以从可以用这个方法试试看。有一些歌的专辑，它可能是在说一个故事，但是这个专辑比较像《复仇者联盟》
哦，
我在跟不同人，
哦，你举例的很好、欸，
我在跟不同人，然后就一个 duo 上来表演，
大家自己都很屌，
你会很期待说杨乃文下一首歌背后。从杨乃文背后走过来要接起麦克风的那个人是谁？
哦、oh, ，
那感觉好棒。或者
这样讲，很像 Cypher 现场。
对对对，然后就吉他刷下去，然后 Spotlight 打下来，我说哇，落日飞车，那感觉真的很棒。
推啦，对对对，嗯、谢谢我们的听众推荐我、嗯，然后我今天推荐给大家。嗯，杨乃文的专辑 Flow，
嗨，
是本周带给我们最大的快乐 Tips。
Yes，
对，嗯，好，那这周就这样。
OK，
那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拜。